西法 Lost Note，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st Note 聊聊，我是 Lost Note Barry。那去年呢，政府久违的发了3张存网银的执照，所以存网银这个概念一下变得非常的热门。那为了因应这个趋势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就是其中一家存网银将来银行的法务长 Lara。啊 ，Lara 你好。
嗯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Barry。
那 Lara， 我记得你是本来从法律系毕业，然后考上律师之后，也是走比较我们正式传统的法律人的路线嘛，在理律实习。
嗯。
然后后来去事务所工作。
是。
那怎么一路上就岔题，就是职涯怎么就岔到这个金融业，然后摇身就变成了将来银行的法务长？可以分享一下说你这个过程是怎么？
好啊，如果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要从我求学开始讲，因为其实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大学是念法律系，但是其实我念到法律系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很不想继续走法律的路。
哦，真的吗？
对，所以我后来，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很不喜欢就是准备考试，然后那当时
没有人喜欢。
对，那当时其实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法律系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当时其实每个人的目标大概都是成为律师，或者是考司法官。
现在差不多。
对，那大家大概大三开始就会去补习。
嗯，
那我其实那时候最受不了的是觉得说，很多人为了考试，其实会去背很多的理论，然后会想要钻研说哪个老师的学理是什么，然后目标是看到考题的时候就可以猜到老师是谁，然后写他喜欢的东西。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就是这么法匠 的事情。对，所以我当时就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我不太想念法律了。那所以那时候其实自己思考了很久，就想说那我去念一下商学院好了。
所以你大学的时候就有念商学院的课？
对，我大学的大三大四我大概就会开始去修一些管院的课。
okay.
对，那后来其实蛮幸运，就是我就去念了商研所。那因为商研所其实他们蛮喜欢有就是不同背景的人。
嗯，
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商研所或是管理学院的研究所是不是都是有就是商学背景的，可能大学你就会念财经或是念管理上去的。但其实我单就台大来说好了，其实他是非常喜欢其他的背景，所以我们有很大一部分的同学是工科背景的。
嗯，
那法律的也有几位。对，所以我当时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本来是立定志向我不走法的。
哦，真的哦。
对，那我觉得在那两年其实对我冲击蛮大的，因为其实我想大部分的法律系都一样，就是在上都是以上课 lecture 的方式为主。
是，是，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学期考两次考试就决定你这个学期的分数这样子。
对，
但是在念管院的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很多强调一些你的思考，强调团队的互动跟讨论的。所以我们是每个礼拜都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作业。
okay.
那个时候的冲击其实我觉得是蛮大，因为对法律人来说，一般的可能法律人通常都是比较习惯就是我就自己埋着头念书。
对对
对，比较少去跟别人一起合作做 project 或是做作业。嗯，那两年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训练的。对，其实我本来是一个比较避俗的人。
真的吗？
对，所以过了那两年之后
你现在是网红。
欸，我没有，不是网红啦。对，那后来毕业之后，为什么我又还是走回去法律的路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当时就有想说那我有没有机会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其实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所以你商研所念，可你后来不是很快就考上律师了？
对，但是我是研究所念完才去准备考试。
所以你还是没有补习就考上？
还是有啦，还是有啦。但是比较幸运就是大概两年就后来就考上了。
okay,
对，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父母也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不去考司法官。对，去法院啊。
大部分的法律系的家长会这样思考。
对，比较稳定。那我自己其实是觉得一样是不爱念书，所以就会觉得说考上司法官之后，其实受训的过程是很长的。
对，
然后也是很多的考试。
是，
对，那进去的环境可能也是比较
僵化一点。
对对，比较封闭的。那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还是只考律师。对，那所以我就毕业之后觉得自己念了4年法律，其实 我还算喜欢法律，我只是不喜欢考试的方式，
那个制度，
对对对，所以我就还是去考了律师，之后就是先去当律师一段时间。
对，
那我觉得这个决定我觉得是影响我就是现在的职涯是很大的。
嗯，怎么说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很想要跳脱，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法律人很多都想要跳脱法律的这个东西，去结合一些别的产业，或是直接跳进别的产业。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律师那几年的训练的话，其实我不会有现在的就是机会跟就是经验这样子。
你觉得那是对你而言可以，你可以往下一个领域迈进的一些基础？
对对，因为我觉得律师的训练基本上其实还是很扎实的，而且当律师的过程中，其实你就是要设法去处理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那在企业界，其实你反而处理的事情是比较有一个范围的，就是它的产业其实是有限定的。
Okay, okay.
但是当律师的时候，其实你是各行各业的客户都会有，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训练其实是让我可以很快的去协助客户去处理很多的法律问题，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是自己没有遇过，但是其实到时候当我现在在企业处理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害怕，因为我在律师的时候处理过更多突然的东西或者是困难的案子这样子。对，那后来就是为什么律师当一当以后跑到现在这边？其实我觉得我是蛮曲折的，就是我律师其实也是当三四年，我自己觉得我其实是一个我都说我自己是不安于世啊，就是我会一直想要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
是，
那律师当三四年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我必须说有点无聊，因为我当时在处理的案子其实我非讼诉讼都有做，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幸运的地方啊，就是在一个中型的事务所，其实你有机会去碰触到一些不同的案子，然后大小的客户其实都有机会接触。诉讼的部分其实是真的很容易会让人会觉得倦怠的，因为你有些案子其实是跑了很多年它都是一样的内容。
对
对，那你可能就是每个月依照法官的指示跟对照来的书状，你就再写一份书状，然后每个月去开庭。
嗯嗯，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律师的工作我做了四年之后，就是我有点想换产业。对，那尤其是当律师的时候，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可以处理很多不同的客户的案子，
没错，
但是每个客户他都是某个地方有问题的时候他才有丢给律师，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全面的就是宏观去看这个产业。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跳进某个产业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产业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其实有考虑过说我要到哪个产业。
嗯，
那一般来说其实对于法律人来说比较容易进入的大概都是金融业。
嗯，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有考虑过科技业，但是科技业的法务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多多少少会，我还是会有点考虑到自己可能不是那么熟悉技术层面的东西。
okay, okay.
对，所以后来想想就想说那我先去银行试试看好了。
嗯，
那一开始其实也是找银行法务的工作，就是最一般的法务工作。
哦，
对，但是银行法务的工作其实
对你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
对，
比较单调一点。
对，就是面试的时候其实谈到的工作内容，我就会觉得那我不如当律师好了。
嗯，
因为其实他就是要审合约，而且如果是大银行的话其实分工是很细的。
对，
所以你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就是更少的。
是，
对，像我现在的工作可能因为我们组织小，所以分工没有什么细，所以我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接触的。但是在大银行其实每个法务的他 focus 的点都是很专门的。
据你的说法就是银行业的新创。
对对对，我们算是。对，那个时候其实找了一两家之后就有点意兴阑珊这样子，然后
所以你们是只是面试而已，你没有真的去当银行。
对对，我没有当过，我其实在现在之前，就是在将来银行之前，其实我没有真的当过银行的法务。
嗯，
对，那我整个就是经历是蛮奇怪的。对，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台银的董事长他其实有在招一个机要的秘书。
oh, OK,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是看到了这个机会，然后有家人就是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那当时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说我一定要考上，
是
就想说去考考看，因为当时 那一位台银的董事长，他其实是一个业界非常有名的人，
是那个李基金，
对对对对对、okay. 对，那他是他其实是就是金融业。
对，算是非常代表性的人物，
对对对，比较前辈、嗯、那就希望说有没有机会被他赏识，然后能够就是在他身边工作一段时间这样子、嗯、对，那当时就去考了之后、欸、就嗯，算蛮幸运就是考上了、
哦、他是用考的、
哦、对，因为他其实他要求蛮严格的，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有经过两次的面试跟两次的笔试，
笔试就两次
对对对，就是经过好几关这样子，
是是是，
那最后就是有考上了。那其实
他有限制，一定要法律人，或者是他没有特别做名上限、
嗯。他其实那时候开出来的资格要求是法律或商学或公关媒体，
oh, okay.
所以其实做他，因为是做他的机要秘书，
对，
所以其实要帮他处理的事情是蛮多蛮杂的。那他。我想希望法律人的原因是因为或多或少大家都是会害怕法律的风险，
是是，
那有一个法律的相关的人在身边的话、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有一个人可以 consult 可以问，其实
及时性的做风险的评估，
对对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法律背景的人应该也没有很多，
嗯，
对，就是去考的人，后来考上之后其实自己有犹豫了一段时间，因为毕竟是做秘书的工作，其实是跟我本来预期的是不太一样，
大家理解的秘书可能会觉得说哎、欸，就打打杂、啊、或处理一些杂事这样，
對，那我觉得那段时间的经历蛮特别的，
是，
对，就是当然打杂的事情还是一定会做到的啦，對對對，那我觉得特别的点是在于说，因为是一个非常，因为它是毕竟是台湾最大的银行，
对，
然后台银又是台银的董事长，又是银行工会的理事长，
对，
那就会有很多机会去接触这些银行的比较高层级的事情，
看到事情的格局就会不太一样，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会协助他处理一些就是整个银行运作的事情，或者是银行工会的事情，那有，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是蛮好的、
嗯、
那也在那个时间就是其实有认识一些银行界的前辈，
是，
对，那后来我从台银离开之后，就是有被一个前辈就是找到中国信托，那在中国信托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做法务的工作，
是，
对，我其实那时候是在做比较偏策略幕僚的事情、
嗯、
那我们那时候是做信用卡，
對，信用卡，
对对对、
okay.
因为当时老板他其实是管就是整个中信的支付啊信用卡这些相关的、
okay.
事务，那我们就是在协助他做一些策略的规划这样子，
嗯嗯嗯，
后来其实就是一样就是嗯，我觉得因为我的老板他很怎么讲，就是他很重视法律的风险，
嗯 嗯
对，那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开始在讨论说其实整个银行的产业就是金融业其实都一直有在改变，
是，
对，一直有在因为新的世代越来越大了，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在那边，那大家就会希望说开始去服务一些就是这个新的世代的人，要怎么样去服务他们、
嗯、
所以才会开始有存网银的这个念头，对、
okay.
那刚好就是政府其实针对整个金融的就是数位金融的开放其实是越来越重视的、
嗯、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搭着这个浪潮就开始做存网银的规划这样子，对，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在另外一家存网银的阵营，
这方便讲吗？不方便讲我可以卡掉
这个是倒是还好了，因为我在那边其实也是做策略相关的工作，
就算是比较台面上的八卦，
对算是，对，那反
我这边可以先好奇问一下说，因为 Laura 你是算是比较偏策略面的角色，
是，
那像这样的角色其实银行里面会有很多、
嗯、
那里面法律人的比重是高的吗？还是其实很少？
我觉得我目前观察起来，其实在传统银行来说、
嗯、
法律人做策略的工作还是偏少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一个方面其实是我觉得也要归咎于法律人自己，因为其实法律人是比较容易画地自限的、
哦、这好重的好重的话，
对，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希望 点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就是法律人未来的生涯规划的方向，其实我会很鼓励就是年轻的法律人是可以跳脱框架来思考的。
嗯哼，
对，就是现在大家都很讲究说跳出舒适圈或者是斜杠等等的概念，但是我觉得你真正要去做的是不是说在法律跟很类似法律的东西中间去扩大这些范围，而是有机会的话你其实是更可以跳出来跳脱法律的这个东西来思考的。 对
这个问题其实我有认真思考过，就是为什么法律人他会循着一定的路径去规划自己的 career， 然后我那时候的结论是因为如果不走这种很正统的路线，
嗯，
走其他像你这种路线或者我这种路线，他缺乏一个可以复制的方式在规划自己的 career， 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探索。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其实那个律师那个工作的经验对你的未来的 career 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假设今天有一个法律人他受到你的启发，然后他也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你会建议他先还是要有一个律师执照会对他未来更有帮助。
是因为我之前其实去一些学校演讲的时候都会有人问我说，我现在想要进金融业或者是我想要去某某产业做法务的工作，那会建议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其实我都蛮直白的，就是包括来跟我面试的 candidate 如果是刚毕业的，我也会很直白的跟他说我其实比较建议你先当律师
一阵子。
对对，那我觉得因为专业其实就是我觉得律师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业，就是他其实是很快你可以打击面很广的学到很多东西，对，然后律师也是比较能够让你去累积起来就是你在法律面的一些专业，因为我觉得学校念的东西跟工作上面的东西其实中间是有一个 gap 的，那律师其实他比较快的可以让你去过渡这个 gap， 就是你可能 maybe 对某个产业的专业知识或者是他的技术你是不了解，但是他一定会遇到法律的问题，那这个法律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点，那跟你原来学的法律的东西可以做一个串联，那从这个地方你其实比较快的可以开始进入就是产业，对产业的了解你就会多一点多一点这样子，
就从有一个切入点。
对，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你有拿到律师资格其实比较坦白说其实大家也是会比较信任你的，对，就是你在业界做法务，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尤其是银行，其实他们因为 我想也是因为律师越来越多了，所以其实很多银行会把律师资格当做一个变成说一个是必要条件了。对，那我们家这种比较小的银行是比较不会，但是有些大型银行它其实确实是会里面会有很多就是有律师资格的法务，那我觉得我是没有待过大型银行的法务单位，但是我相信就是对于有律师资格跟没有律师资格的法务其实一定多少都还是会有一点差别的，对，所以这个部分我都会比较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进入企业当法务的话，其实有律师的资格跟经验其实是会对大家帮助很大的。对，
除了资格以外还建议说去当一阵子律师。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实习跟真正做一段时间然后变成你可以就是独当一面的去处理案子其实还是有点差别的，除此之外我是觉得律师资格其实就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保障啦，因为其实你不知道公司会变得怎么样，那最终你还是有一个可以维生的工具，
银行也是有可能会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层面，
是
会这样建议大家。
分享完 Lara 的心路历程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存网银好了，因为存网银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是真的它代表什么意思可能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是特别的理解，它跟一般银行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就是银行，所以其实我们跟一般银行真正实际上的差异大概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分行，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好处也是坏处。
是，
对，那好处是在于说我们的成本一定会比较低，这个是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因为其实经营一间分行是非常好 就是成本是非常的庞大的、嗯、那我们没有这样的成本，所以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把这个节省下来的成本回馈给客户的。但是坏处就是在于因为我们没有这些可以接触客户的点，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网络的服务必须是非常的完善，然后去能够让大家在我们的比如说用 APP 或者是用网页、嗯、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服务跟他的需求、嗯、因为现在很多银行我觉得在都会做网络银行，
对，
这些银行做网络银行可能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说他们因为最后还是有实体的分行、嗯、可以做他的最后一里路，所以他的前面的网银的设计他可能没有那么完善的去考虑到客户的需求、
嗯、
那最后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那你要去分行、
嗯、
就当你这件事情没有做完的时候，对，就是又会回到分行，但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必须去努力的思考说我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上面提供所有的服务。那另外是因为我们其实纯网银的规模一定都没有办法像实体银行的那么大，那
你指的规模比如是比如说资本额还是人数、
资本额应该是都是跟其他银行一样的，对，就是法规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是人数一定不会那么多，然后包括说我们因为没有实体的人去接触，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会有分行的行员啊、嗯、或者是理专这样子的人，那所以我们的规模没有办法很大的时候，就是加上我们所有的三家纯网银都是初期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规模也是比较小的，就是业务的规模一定也是比较小的。
对，
譬如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很大规模的授信、契金这些的、
嗯，
因为我可能要借给一个企业钱，我必须要有很多的征审的程序。
是，
那这些东西在传统银行，它会有很多的人力可以来做，但它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些很多实地的查核等等的，但是在纯网银目前这个阶段，其实你所有的东西要在线上完成，
嗯，
那你没有办法见到客户，你可能就算是可以见到，但是可能也都是视讯啊等等线上的方式、
嗯、了解，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做担保品的估价，或者是做很多企业授信必须要做的对保的动作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大概会比较 focus 是在
一般民众身上，
对，那 会大家都应该都是我想三家纯网应该都差不多都是会先从消费金融开始做起，对，那我们其实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去服务更多现在没有办法被银行服务到的人。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传统的存放会其实大家大概都可以，就是你只要可以开户，你是存款啊或者是汇款都可以，那就是放款就是借款的部分贷款的部分，其实传统银行它通常都会有一些成本的考量、
嗯、
所以它对某一个金额以下的需求它其实可能也不见得会有兴趣，那这个部分其实市场上还是有很多没有被服务到的需求、
嗯、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会想要琢磨的地方。
目前这一块的需求它好像有一个名字叫汇普金融，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
对，
好像是比较有一些当铺啊，或者是像这个中珠地和这种公司去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未来是
我们其实也会想要做类似的事情，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受法规监管比较严格的，所以一定是在法规的框架下面，那我们之所以会想要拿银行牌照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很多东西现在可能是在一个模糊地带，有一些就是不见得是合法的单位来做，
是，
那这些东西如果有了银行，那他能够服务这些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普惠金融，其实这些人他有了正式管道的银行服务，他就不用去找那些就是非正式地下化的那些就是业者来满足他的某些需求，
了解了解，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做的。那另外就是我觉得纯网银我们会很希望能够跟传统银行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会努力再去多建立起来一个生态圈的概念。
生态圈是什么样的概念？
生态圈其实就是跟很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平台做合作。那我们其实期待的是说，一个有点类似一条龙的方式，因为其实像国外的纯网银，他们其实都有些都是从 某些生活需求开始发展起来的，对，或者是国外的支付公司，其实譬如说他可能是从轿车服务，就有点像 Uber， 他可能是从轿车服务开始，那现在进展到就是外送服务，那未来或许在他的外送服务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就会开始进入到支付，对，所以金流永远是你的人的消费行为的最后一步，
没错，
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想要进入金流嘛，那金流的部分如果有银行牌照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更多的事情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生态圈的建立是我们希望可以做的，譬如说跟我们的股东，我们现在可能像全联是我们的股东，那全联它其实有很多的场景，生活的场景，那个场景的背后都会有金融，那金融的部分如果是我们将来银行可以来提供服务的话，那等于就是我们就是跟着他一起去服务他的客户，
了解，
对，那这是我们提到的一个类似生态圈的概念，
从消费的情境各式各样的金融业的相关的服务都整合在一起的，
是，对，尤其像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大家可能都会想要走到比如说财富管理的比较小额的财富管理，
是，
对，那那个部分其实也是普惠金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财，因为他可能银行理专不会服务他，但是如果以后存网银，就是不管哪一家存网银可以提供他这样子的就是理财相关的服务的话，那他可能就可以很容易的在线上开始建立起理财的观念，
了解，
所以我们的如果说的比较就是目标远大的话，我们其实是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就是现在传统金融业的环境，
传统金融业是比较以服务企业为开始在思考这个金融的服务，
应该是说传统企业他们的观念是比较以就是产品为导向的、
okay.
就是我银行可能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产品来提供卖给你，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以客户的需求来看我们要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给他，
思维上是不太一样的。
对，
了解。那说到这个银行，因为银行这个概念，老实说，一般人有点难以想象筹备一间银行是什么样的概念，因为很久没有银行被筹备了。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说，在因为你从大概开始要取得这个存网银，本来说发两张，后来变成人人有奖。那这个过程，光是要拿到这个执照也是非常辛苦，那拿到执照之后又要做设立登记，银行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架构， 是百业之母，那你可以分享一下说筹备一间银行是什么样的概念，跟我们筹备公司会差很多。
我其实上一次筹备上一次有新银行开其实是20年前的、
okay.
对，那
上一次是哪一家？
他其实之前是有一批就是当时叫做新银行，就是有一些就是信合社啊等等的转成银行、
oh,
okay. 那其实20年前了，然后我们其实开始做存网银大概是应该是2年多前开始做存网银嘛，那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市场上面在规划这件事情大概就是2-3个人而已，那我觉得
你说2-3个人是这一家银行2-3个人还是整个？
应该是整个存网银的市场上面，
就真的懂怎么去筹备存网银的，其实整个市场就只有
就是开始去碰撞这件事情，就是去推动这件事情，大概就是2-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起来。那到现在、okay. 我的了解大概3家存网银加起来可能也都有可能大概有200多人了，就是整个3家存网银的团队如果通通加起来可能有接近200-300人是已经投入在存网银的这个就是公司里面这个领域里面，对，所以从最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我大概都有参与到有幸参与到这个过程、我觉得筹备一家银行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弄懂那些法规层面的东西，
对对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因为因为其实大家我都比较喜欢分享说为什么企业会需要法务，会需要法律人，因为企业其实就是法人嘛，法人就是法律建构起来的人，
是，
所以其实你企业一切都是 follow 法律，所以法律人其实我自己觉得对于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 maybe 比那些在尤其是在初期的阶段比那些产品规划的人或者是 sales 业务的人更重要，虽然我们不是会赚钱的单位，对，那筹备银行的整个过程中 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去弄懂那些法规，然后包括说因为上一次有银行新银行其实是20年前了，所以包括现在的主管机关的
承办的人
他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当时的新银行在筹备，那整个法规其实基本架构都还是 follow 原来的就是商业银行设立的那些标准、
嗯、
那对于存网银其实它只有 一些的针对存网银的新定的条款、
嗯、
但是其实其他的部分你都是还要 follow 原来的法规的，那这个法规的解读跟适用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跟主管机关讨论的、
okay.
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是一起在
学
习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新的存网银开起来、
嗯嗯、
所以我中间其实在整个过程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会是在于说可能一开始我们认为说这件事情是这样做，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法规的要求其实是大家本来没有注意到
是
或者是疏忽掉的地方，
是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我们会一直需要去跟主管机关沟通，然后还有就是去针对很多可能本来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们要去想一些补救的方式，或者是要如何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嗯嗯嗯，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审查的时间都还是蛮久的啦，所以其实我们从以江南银行来说，我们其实是从前年的10月筹备，那一直到去年的大概七八月的时候才拿到金管会的许可嘛，那后来其实又还有很多的程序，然后才在今年1月的时候才把公司开起来，可是公司开起来其实不是表示我们就可以开门营业，
对对对对，
我们还要再跟金管会再拿一个执照，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是我们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
嗯、
就是时间会有那么的长，然后会有那么多的手续要做，
是是，
对，其实每一个关卡我觉得都是蛮困难的，对，
所以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可以开门营运大概要花2到3年的时间才有办法，
我觉得可能接近2年的时间，
接近2年，
对对，那以我们就是目前3家存网银大概喊出来的时间可能都是希望今年可以开业嘛，那其实今年到开始筹备其实大概就是2-3年的时间、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对各家来说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我相信，我相信，
对对对，那我觉得筹备一家银行其实我自己本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那么的
困难
跟那么的大，对，就可能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是在公司里面提供法律的意见，
是的，
对，但是其实自己有时候在想想的时候说我们正在开一家银行，
嗯嗯嗯，
对，会觉得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
说到这个金融业的法规很多、
嗯、
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帮尤其是银行做一些法规上的法遵的服务、嗯、我发现就是金融业的法规有很多是连法律人自己都搞不太清楚说到底有哪些、
嗯、
然后有很多规定它是很叠床架屋的、
嗯、
那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好像变得虽然有规定在那边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或者很难去遵守，很难有一个很有架构的方式去遵守它，
我觉得因为金融业碰触到钱的东西，所以其实对于主管机关来说他会特别的敏感，
对
特别小心，那很多东西其实因为金融业发展了很久，所以都是一直累积起来的，就像很多银行的，我以很多银行的内规为例子好了，可能都是我最一开始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后来出了某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东西少了一个什么样的条款规定在里面，那
就再定一个新的，
对，我就再定一个新的，那有时候可能譬如说我原来这个规定我不想再去动它，它可能动它的程序要很多，所以我就定一个新的，那这个新的定了以后可能又有一些什么新的主管机关的要求出现了，那我又配合主管机关的要求我必须要去 follow， 我又再多定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规范，那这件事情在内部是这样，那在外部主管机关其实
也是这样，
对，那他其实主管机关其实修法对他们来说是更困难，所以更多时候他就会开始用行政函令啊，用这些比较位阶低的就是规范来告诉大家说你应该要做什么，那除此之外还有对银行来说其实还有工会，那工会定的一些自律规范其实它虽然名义上是自律规范，可是大家其实都还是要follow，
它其实是外部效力的，
对对，所以就变成说我金融业要符合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对对，
那再加上每一个主管机关的就是可能譬如说每一任的主委他可能对于这些开放的程度他的或者是他监管的力道他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是
那他对于规范上面他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就是细致度。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对金融业的法律人来说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这些法规。
嗯，
对，所以我们要熟悉这所有的法规其实是非常的我自己觉得很困难啊，就是我没有办法像考试那样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法规背起来。
嗯，
所以对于很多做金融业的法务法遵比较久的前辈来说，他们其实都是从经验里面去学习的。
是是是，
对。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未来短期内这件事情也不太可能被改变，因为它的包袱很大。
嗯，
所以法律人在金融业的角色应该会越来越重要。
我觉得其实法律人的角色一直是很重要的，
一直很重要，
對，
只是之前太少人参与以至于那个价值没有被彰显出来。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大家对法律人的印象包括法律人自己对法律人的印象都是我可能就是在法务或者是法遵的单位，但是其实不管说这个需求有多大，其实一家公司他能够在这个单位的人就是有限的。对，所以很多的法律人其实他们没有机会就是进入到这个产业里面。
对对，这我相信会有非常多法律人兴趣，就除了一般我们理解的法务跟法遵之外，法律人在金融业里面他还有什么样的职缺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发挥空间？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来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说没有受限的对，因为其实我什么都做过。那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像我一开始在参与筹备纯网银的时候，其实我连资讯系统的建制我都一起去参加，因为公司当时人是非常的少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法律人没有什么是不能够参与或不能够去做的，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发挥我们过去的训练。还有我自己觉得法律之所以会让我一直还是想要把它当成一个职业来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对于你整个人根本的专业跟逻辑其实是有一个彻底的训练的。
是，
对，其实你做可能做其他的工作类型其实不见得是有这么扎实的训练的。对，但是我觉得法律人的逻辑性其实是可以套用在所有的工作上面的。
所以概念上是说，其实虽然我是法律系毕业，甚至我有律师资格，甚至我做过律师，但是我进金融业我也不见得要做那些直线法律系可以做的事情。
是，
然后那些其他的事情我过去的经验会让我在这个领域更有发挥的空间，比如说其实我去做 RM 这样的职位或 MA 这样的职位，也会让我 更可能可以发挥的更好。
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这样。那只是说我觉得对于法律人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可能会是在于一开始你要怎么进去。因为像我自己其实是有点误打误撞就开始做这些工作，但是当你可能一开始你就要去投一个策略的工作，确实会有点困难。因为大家可能看你的背景不见得会觉得你是一个就你学的东西可能不见得跟策略的东西有关，但其实策略我觉得自己觉得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
对，
那其实你就是要把去规划出某些东西来嘛。那我觉得这个不限于说你一定要念过什么东西你才可以去当规划的人。
是，
对，所以法律人我觉得也可以，那就是看说你怎么样子在你的履历或者是在你的面试过程中你可以说服就是这个单位的人，你虽然是念法律的但是你有机会能够帮他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会比较大挑战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在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法律人在很多类型的工作上面其实都是可以发挥的很好的。对，
就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底层的能力了。
对对对对对。
那在金融业工作的时候啊，因为你事务所也待过然后金融业也待过的，那你觉得两边它需要能力有没有不一样呢？
我自己觉得就是事务所其实是一个比较强调个人的，虽然说事务所其实常常都会有 可能比较中大型的事务所，它会有一个小组式的合作，可能都会有比较资深的律师带比较 junior 的律师一起合作案子。但是实际上，在事务所或者是单就做律师的话，其实个人的能力跟魅力其实是比较大的，
单打独斗。
对对，那很多其实个人职业的律师，他其实一个人他也可以做案子。
对，
但是在公司，其实你是就是在金融业里面，你其实是很多时候很讲究合作。
对，
尤其是譬如说我现在做法务这个位置，其实我有非常非常多需要跟其他单位沟通的事情，
是，
那其他单位也会需要我的意见。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事务所可能就是最大的不同。
嗯，
就是变成说法律人你要学着怎么去跟别人合作。对，那很多的法律人我自己觉得有时候譬如说我在面试可能是事务所出来的人，比较大的缺点都会是在于可能傲气比较重一点。我比较直白的说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在事务所大家都是把你当成一个很专业的，就是你是律师，
是，
所以可能客户也会蛮尊敬你的意见的。
嗯，
但是你来到公司之后，你其实会需要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包括你的单位里面可能不见得大家都是跟你一样有律师的资格，
是，
或者是说他的法学的素养可能没有你那么好。
嗯嗯，
但是你还是需要跟他合作，
是，
然后可能就你每天都要接触到跟客户一样对法律不懂的人，你必须要去能够跟大家沟通，能够把你心中想的去告诉别人说为什么我这样想，然后让他接受。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是，
那第二个我觉得差别是在于说，我自己当过律师也当过法务之后，我自己觉得法务的压力其实会比律师还要更大。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法务其实是比事务所轻松，就是很多 我以前在当律师的时候的当时的经验跟想法都会觉得说，很多律师他就做得很累，这样可能每天做到很晚。
对，
然后
在理律待过应该印象非常深刻。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说，我去当企业的法务其实比较偏向养老了，就是可以比较轻松，可能可以正常上下班。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企业法务的背负的责任跟压力其实是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当律师的时候你的客户是来来去去的。
嗯，
就是你可能这个客户你服务他，那当然你不要做到说让他去就是赔很多的钱，就是或者是说被抓去管什么的，
是，
其他的状况下面其实客户你这次帮他服务的好他可能继续找你，你帮他服务的不好他可能不找你。嗯，但是你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责任要扛。
是，
可是在做企业法务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一个意见你的一个决定是错的，对于这家公司的影响其实就会很大。
嗯，
然后这个责任其实是
有可能它就消失了。
对，那这个责任其实是在你的身上。
是，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 我在当法务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压力其实是比我在当律师的时候更大的。
所以你现在压力是非常大。
对，就是因为要承担着很多的责任，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你告诉我的，那这件事情就是我可能还是可以去consult律师的意见，但是律师不是我们这个公司里面的人。
嗯，
所以他不用他不用承担这最后的责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在你在事务所跟在金融业里面就是在公司里面其实会比较大的差异的地方。
嗯，
对，那专业上面我觉得其实差异不会真的那么大。嗯，
重点就是怎么去跟别人合作，这个能力是蛮重要的。
对，
而且我发现这是法律人蛮缺乏的一个，应该说在法律人的养成过程中我们很难有机会去培养出这样的能力。
是，
因为从念书的时候做报告可能就一个人做，
对，
然后在事务所就算是很大的案子大家一起分工合作，可是你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的那个部分做好。
是，是，
所以不太有机会可以去跟别人合作。
对，
所以我们可以多选一些商研所的课程管院的课程，这样比较可以培养出跟别人合作的能力。
对，而且重点是会需要跟一些不是法律背景的人合作。其实我们在大学开始其实就很多时候从一开始很多法律人就会讲一些法律人听得懂的笑话。
哦，对对对。
然后在其他的系所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法律人都喜欢讲这些有的没的。对，那变成说法律人喜欢自己自成一个圈圈，
对对对，
然后自己觉得说我 这些专业的能力是你们不懂的，
是，
但是在公司里面其实你就是要设法把这些东西
刚好相反
沟通到让他能够懂，
是是 是
对。
所以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学生，然后我以后立志就是要、以后就是立志要走进法律金融业，
嗯嗯嗯，
那其实我从学生时代可以开始做的就是培养一些团队协作的能力，
嗯嗯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我可以提前做好准备的吗？
我觉得专业上面其实这些法规的东西你陆陆续续接触其实你就会了解，
对，
那我自己觉得说做好准备这件事情，如果以我的经验的话，我很难去跟大家说你就现在你去念什么去念什么，然后你准备好什么什么什么、你就可以之后进金融业就可以很顺利，这个我很难去这样建议。但是我可能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进某一个产业，我觉得不止金融业，就是先去了解这个产业在做什么、然后我所谓的了解可能不是只有看看就是新闻啊这些，你可能你不见得说是要去，譬如有些人他可能会问我说，我现在是不是要先去上一些法遵培训的课，或者是说防止洗钱的那些课程，那其实那些课程我自己觉得在现阶段大家都还是学生，那些课程其实
都体会不深，
对，而且费用都很高、那大家其实不见得现在需要去花时间或钱去上那个课、反而是你可能可以去多接触一些就是这个产业的相关知识，就是可能不是完全跟法律有关的，
比如说听我们的 podcast
对，就是去了解这个产业。那我很常，我其实有时候在面试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来跟我说他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他想要来这边工作，可是当你问他说，那你认知中、对，你认知中，譬如说你认知中存网银要做什么、或者是金融业都在做些什么，其实他可能答不出来、对，那我觉得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告诉我说你是有热忱想要进来做这个工作的、对，那就是 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对这些产业对这些新的东西有些了解，然后你能够去找到你一个，或许就是你现在想要准备的话，你可能去找到一个你觉得有兴趣的主题，譬如说我对于支付很有兴趣好了，我去了解这个后面的逻辑是什么、我不见得只有看法，我可能是要看它整个商业逻辑，那这对你之后真正要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会有帮助、对，那我自己觉得金融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现在存网银或者是电子支付这些东西好像很 fancy， 可是其实它的背后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个背后的本质，金融业的本质你有了解，其实会对你来做这个工作是有帮助的，对对对，
所以提前对产业做好了解，不管是你要从事这工作也好，或者是对商业社会更了解也好，都会有帮助。
是，
因为我们在学校好像很难有机会有这样的动力去了解产业，因为大家都在准备考试。
对，这就是我为什么比较不想要继续去准备考试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法律系的你。坦白说就是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法律系的训练都还是比较以传统的法规为核心，
对
对，那怎么样子去结合这些就是产业上面的东西跟法规，它之间其实目前我觉得很多学校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把这个连接做起来的、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是有心想要进到金融业里面做法律相关的工作的话，其实自己可以去学着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连接起来，对，
但是我觉得这蛮困难的，在没有很好的指导的人的带领下要去结合产业，
对啊对啊，是有点困难，所以可能以学在学的就是可能同学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多去了解一些，就是我觉得去涉猎一些不同的知识会比说你现在就想说我要去念什么金融的法规来说，我觉得
是
更重要的，
那个是比较细节专精的知识，现在比较需要的是可能概念性一点的东西，
对对、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 podcast 的目的之一啦，那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帮我们邀请来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求比如说刚刚提到很多次嘉南银行目前有在征才的需求、
对，就是我们现在大概还希望再找两三位，就是做法务或是法尊的工作的伙伴这样子。嗯、那其实我们的我必须坦白一点说，就是因为现在是要工作了，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比较希望说你稍微有一些就是这个产业的工作经验的人。
大概几年你会觉得比较适合？
其实我自己没有限制，
是
就是我其实你就算只有一年的工作经验，我也会觉得我只要就是看到我觉得你是可以用的人，我还是会就是我觉得是 OK 的。对，那我其实也不会特别就是要求说你一定要有律师的资格，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法规的解读你有一个基本的能力，然后主要是你能够去处理问题是比较重要的。那之所以其实很多银行会特别喜欢有律师资格的人，其实就是原因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
比较容易
对，比较容易去，你已经有训练过怎么处理问题了。
是是是。
对，
那就个人特质或企业文化上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倾向，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将来银行？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新创，所以我们的跟其他传统银行在找法务法尊的人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你的责任感吧。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说其他的银行的法务或法尊是没有责任感的，但是因为其他银行的传统银行的法务法尊其实是他们都比较有制度了，完善的制度，所以大家的工作可能都会被切割得很细，我就只负责我的这一块部分的工作。那可能我这个东西可能做得没有很好，或者是说我就没有做到很完善，我可能还是可以运作的下去，因为整个银行其实是被分割的很细的。但是我们这边因为一方面人很少，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在初期草创的阶段，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那么有制度的，那就必须说让大家在这个很比较混沌模糊的状态下面，你要自己能够去承担起责任。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们其实主管有讲过一句，他觉得说就是当管理阶层的人要有点鸡婆的个性。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不只是我自己觉得 我身为一个管理者我必须要有这个个性，我觉得我会期待说我们做后台法务法尊工作的同仁也都能够有一点这样激活的个性。因为整家银行在筹备的过程之中，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法律的背景，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他们在做规划或者是在做一些业务方向策略的讨论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有一些法律的问题。那我希望说大家不是只有画地自限说我法务就是只能做什么，我希望可以更多的去参与，然后更鸡婆一点的去参加就是业务同仁他们可能一些规划，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的法律风险会在哪里，那我怎么来帮你解决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专业能力可能比人格特质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人格特质的部分对我来说其实是
更重要
的。对，
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机会说假设我进入江南银行，然后虽然一开始做法务，可是我可能常态性的参与其他的策略面的东西，有可能未来我的 career 也不是往法务这个方向走，有可能是往其他更策略的方向走，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吗？
我觉得在我们银行就是应该都还是会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初期其实还不是很我们的制度比较没有那么僵化，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有潜力的人，其实如果你参与了业务啊或参与了策略的规划，其实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你有一些想法是好的，然后你想要到另外一个单位去试试看，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会很鼓励的事情。
所以进入江南银行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发挥，
我自己觉得是啦，
但是你需要更愿意去接受挑战，然后愿意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是是 是，就如果你是想要就是当一个传统的法务的人，然后就是乖乖的看法规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不会那么适合我们银行。但是我们是很期待就是有这些希望可以挑战自己的人，因为毕竟就是我其实在征才的就是公告上面其实我也有写到说上一次 有银行是二十年前的事情，然后对于法律人来说，我们脑中的创业可能都是开一间事务所，
对，
可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像 Barry 这样子可能开一个很特别的法律服务的公司，或者是我们来开一下银行，其实这个
开一下银行比较特别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对啊，就是希望就是有这样子的目标的 人对、
啊、加入，
对，可以来加入，
一起奋斗然后一起变成台湾创网的专家
对，希望可以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听众有对金融业有一些问题，
嗯，
然后像有听众就问说，像银行这些反洗钱或是法遵的职缺啊，
嗯，
他有时候是由财经的人或者是有业务单位的人他去担任的、
嗯，
那对于法律人来说，我们去担任这些职位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些啦，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职缺在未来它会不会还是一个很强需求的职缺？
嗯嗯嗯嗯嗯，我觉得其实现在以我在银行的经验，其实法遵的工作还是以法律人居多，
是，
对，就是因为其实毕竟还是法规的 follow 跟解读，
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我想我们在找的人里面应该也都还是有法律背景的为多，
是，
对，那法遵这个工作是一直都会有需求的，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其实确实也还蛮缺法遵的人，
是，目前还是很缺，
对，那因为法规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其实会越来越多，
嗯，
就是主管机关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开放，
监管会越来越强，
对，那他的监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细部的要求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会需要法遵的人来帮大家留意的，
是是是，
发挥这个法合规性的这个工作这样子。
法务长不能兼任法遵长，这个规定是2018年才开始施行的，
其实是就是看那个银行的规模，
是，
就是像在我们银行，就我们这个比较小型的银行，
哦，
其实还是可以，
还是可
以兼的，那只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把就是法遵跟法务有点区隔，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实际上面开始来做以后，我觉得法遵跟法务其实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可是其实很多事情是分开来，我觉得是更好的，
嗯，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工作的内容。那以法务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多处理的是还是权利义务的关系，
是，
就是包括我跟外部的比如说合作的厂商，或者是我的下包的代理商，或者是承包商，那或者是跟我的客户，
是，
对，那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合作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其实是法务这边在处理比较多的，
嗯，
那法遵可能就是处理比如说业务流程的合规性，这个在外界来看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区分的出来，但是实际上在金融业的运作里面，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点差异的，
是，
对，所以我们目前我们是希望还是把法务跟法遵的工作分开，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在传统银行也是一样，就是虽然可能都是在法务这个单位下面，但是法遵其实还是会有处理法遵的同事，
是，
对，那法务还是有处理法务的同事，那我自己觉得我们在筹备期间其实很多事情是很多很复杂的，所以如果能够有不同的主管来管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有效率的，
是是，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丽颖问说，Lara 对将来银行跟将来的银行的想象是什么？
嗯嗯嗯，我们的银行的这个名字其实蛮特别的啊，就是我觉得取名叫将来银行，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在以后会是将来的银行的一种领导的特性，领导的品牌这样子，
嗯，
那对将来银行的想象其实我们的目标还有理念其实是蛮大的，可能比要做一个存网银还要更广，就是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有机会可以透过存网银的这种服务来改变一些就是金融的环境，还有改善年轻人的生活，那要怎么样做到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服务，因为是完全线上的服务，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成本是降低的，然后我们能够去更贴近
我们可能客群的生活，然后贴近他们的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可以去服务到更多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金融服务的人，譬如说比较年轻的人，他可能在信用上面，在他的金融服务的体验上面都还没有被银行这么好的服务到，或者是说很多的比较小微的企业，他们可能在传统银行上面或许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会受到比较多的限制。那如果我们说可以在程序上面透过纯网银的这种比较快速的服务，然后我们的成本也比较低，那我们这些节省下来的成本我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服务。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觉得长期下来可能会一步一步的去改变，就是现在的很多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跟金融的环境。那另外其实关于这个将来银行，其实我们未来也希望说能够有达到一些教育的意义。那这个其实是听起来有一点好像很高远的理想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深根在一些生活之中，增加一些年轻人或者是我们下一个世代他理财的观念。那包含说像未来可能我们会规划或许会有财富管理，或者是或许会有保险相关的服务。那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很容易的在手机上面可以让他们完成，不会像我们传统在觉得做财富管理做理财都是要很有钱的人，然后要跟理专做很多的沟通，然后可能会被灌输一些很困难的金融的商品的这些名词。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会让年轻人他们更知道说能够早期来建立起这些财富管理的概念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自己对将来银行未来比较长远发展的一个想象这样子。对，那如果是对于将来的银行的话，我觉得未来银行一定会是变成一个比较类似基础建设的一种角色，就是变成一个类似平台。
嗯，
对，就是之前其实在Bank 4.0 的时候，那个 Brad King 有讲过说未来可能银行不在，但是金融常在。所以它的概念其实就是说金融服务会更深化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但是其实金融服务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还是会需要有银行才能够来提供很多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那这是台湾这个环境上面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就是将来的银行其实是能够做的事情可能会更多，那变成说在成为某一种的中心这样子，就是在很多的你的生活、你的行为、你的社群中可能都会存在有金融的服务。那这个服务未来可能还是会有银行来担任，那以后的银行可能就是会更虚拟化，就是不见得一定要有银行的实体，但是银行的服务会一直存在在大家生活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对于将来的银行的想象。
那下一个问题是 Brian 问的，他说想知道 Lara 想对十年前跟十年后的自己说些什么事情。
其实十年前我大概也差不多快要工作了啦，那就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其实是很彷徨，说我未来其实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是像我之前分享过的，其实我曾经有跳过不同的领域。那我觉得在我现在回去看过去，其实我会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其实专业的累积是很重要的，但是去接触跟体验更多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是更关键的，而且会影响未来是更多的。那因为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也算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死读书型的小孩，死读书型的学生，尤其是在大学念法律系的时候。但是后来其实蛮幸运，就是有去学习一些不同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会比说 我们的专业到底有多深多强，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有时候在企业开始开始做企业的工作，或者是甚至是当到主管，其实主管都不会是懂得最多的人，但是他可能是可以，他的经验可能是比较丰富一些，他就可以去从他过去的经验去解决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想对以前的自己讲的。那对于未来的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开始做一些管理的工作之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会看到更多的社会跟企业的面向。那我希望说未来的自己其实在面对这些生活上面的妥协或者是工作上面的困难的地方，都还是能够保持着初衷，就是不要变成自己现在讨厌的那种大人。对，就是在以后还是能够就是维持着自己坚持着自己的理念跟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的话， Lara 有没有想对我们的听众分享什么？
我觉得还蛮高兴有这个机会，就是可以跟一些就是年轻的法律人们分享一下就是我过去的一些经验。那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还没有就是累积到那么多的经历可以跟大家有过什么有什么很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我是觉得或许过去走过的路可以让某一些也有想要发展一些不一样的职涯的朋友可以有一些怎么讲 insight 吧，就是可以知道自己就是可以跨出去。就是虽然说法律人我们过去受的训练可能都是比较制式，然后在某一个 career path 上面通常大家都是这么走的，但是其实跳出来这个框框或者是你稍微偏一点你还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机会。那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法律人都是试图在这个新的环境上面去找机会，包括我遇过很多的律师，他们可能是对于区块链或者是对于新的金融科技很有兴趣的，都想要跨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分享这个分享这块大饼。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在更早更年轻的时候去布局自己成为一个有多面向然后有不同的专长的人，我觉得我会很鼓励就是年轻的法律人可以勇敢的去做这些事情。那这样子的经历，我觉得在我现在在看年轻的应征者的时候，我也会很赞许这样子的，就是能够去累积一些不同的经验这样子。所以就是像我们这边在征才，我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可以勇敢挑战自己的人。那当然还是除此之外，就是要对于自己的选择的道路其实是要很有责任感的，就是现在我在做什么，就是要对要把现在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情认真的看待的话，对于未来的发展我觉得一定都是会很有帮助的。那这个是我想要跟就是大家分享的。
非常谢谢 Lara 今天的分享还有对法律人的建议。
好，谢谢 Barry。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OK， 谢谢，
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ost Note 所提供。 Lost Note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